Hello，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来到舒然空间，我是助播马毅。今天呢，非常的特别，舒然空间除了有我们非常厉害的主播舒然大夫以外，还来了一名才华横溢的朋友，请大家掌声欢迎隔壁有台的子非鱼的主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areth，很高兴这次来舒然大夫的播客做客，也很高兴见到马毅。我是带着问题来的。
觉得你俩都带着问题来的，应该是我在跟你们聊之前，我都是一片空白，我也不知道你们今天又要给我提什么刁钻古怪的。就上次那个腰子那个真的是够。
我真的上一期节目就是大家普遍像反映说感谢我的这个追问，然后也遗憾我没有追问到底，他们还有很多想要知道的，不知道大夫什么时
候以后慢
能
慢
再讲一讲。
以后慢慢再说。
我最近就是在恶补电影，因为我最近演出完了以后有很多的空档嘛。然后终于和我的朋友们在泉州就是看了《热辣滚烫》，其实这部电影是远远超出我的预期的。因为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先看了它的原版，叫做《百元之恋》。然后市面上普遍对它的评价是说，它没有像原版那样真的拍出这种贫困小阶层的困惑。然后同时的话呢，是觉得它的取景过于中产阶级了，就有一点这种精英分裂嘛。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觉得这部电影让减肥成了过大的噱头。但是实际上我去看这部电影，我看完了以后，我的感觉是和原版是不分上下的，因为本身来说，这个女主她的体重和体型所带来的那种对自我的忽视，和她后面减肥成功以后只对自我的这种回应，并不在乎别人对她的评价，也不再去回应任何别人的需求的这个反差力量感，我就很大，就反而是她在可能200多斤的时候显得非常的无助和。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展示自己，他是被人无视的，就这200多斤，别人是看不到他的。但是他减掉100斤了以后，他的自我的这种凸显，让我觉得很有力量，非常的感动。就我们三个女生都在电影院里面看的，哭得稀里哗啦。这个电影呢，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就他们说，往往一个人的这种大体重的减下来，就比如说减了几十斤，跟他的生命能量的转化和震动是相关的。就其实有点像整个人脱胎换骨了，不仅仅是减肥这件事情，我们不能用爱美去定义它，它其实是有点像一种去寻找自我和校准自我的过程。所以不知道舒然大夫对这种短时间吧，1年算短还算长？
对啊，这个数量很大呀，所以就比较短了。
就对这样的在1年之内减去100斤，或者甚至是50斤朝上，这样的一种行为或者是经历，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减肥这个话题吧，一直是伴随着我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我甚至想帮助大家厘清一下肥和胖的这个概念，这是两个事儿。这整个的社会的风气上来说呢，就是对于体重超标这个事儿，现在有点过了。因为我说平人不病嘛，就是说你一个平和的、平常的人，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你看这些明星的带的这个风气，就是我有时候看他们穿礼服，那个肋骨一根一根凸出来，我觉得这哪是美啊？这个标准是有问题的。包括有一些品牌的衣服都是做的码数越来越小啊，比原来的都小了。我觉得它好像是。暗中有一种力量，就是在推动我们以瘦为美的这种风气的这个实现。其实吧，美或者是丑呢，它有一个人为定义的社会性的一个标准。你比如说，历史上环肥燕瘦，它都是美。那杨玉环那个年代，唐朝它就是以胖为美的。那个时候，因为人们刚刚从一个比较饥饿的这个状态。过来的时候，哎，当你身上有肉的时候，他会觉得你是一个丰盈和富足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就出来了这个环肥啊。那厌瘦呢，就另外一回事儿。包括我们知道的"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我觉得现在就有点这种状态，就是他整个社会风气带的人们对于体重这件事儿过度关注了。但是从一个医生的角度上来讲呢，我关注的是这个体重背后他身体的健康状态。如果一个人他是健康的、平和的，他的身体的循环和运转是正常的，那他就是身材微丰，是一个很美的状态。脂肪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妖魔化了，它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储备，就是是必须要有的。你看，我们说肤如凝脂，脂这个东西呢，它本身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能量储备的一个。我记得前一阵儿，我有一个病人阳过，阳过之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这次阳完一个感受就是我不要减肥了。他真的在病，在发高烧的时候，他说我觉得我就像那个一片大海中的那个叶子一样，就随时都有可能被卷走，因为太瘦了，就没有那个抵抗的力量，没有那个底气吧。就是首先我们在说这个减肥之前呢，就是先得把这个概念性的东西说清楚。就是大家如果还是追求越瘦越好，那个是不对的。而且呢，就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看呢，每个人天性不同。我们内经里有阴阳25人嘛，就是把人分成25种型。你比如你土型人，你就应该是圆圆乎乎的，你就应该是胖乎乎的。
怎么判断自己是什么型
啊，那个就太专业了，那个可能就得开堂课去，因为有很多信息都得去转化嘛，才能判断出来。我们高矮胖瘦本来大家是不同的，这个大家应该是理解的，对吧？你活成你上帝造你的，或者说你来的本来的样子，你就是美的。如果你活得面目扭曲，或者说你原本应该是一个胖乎乎的，非得把它整成一个瘦骨嶙峋的，那他的身体不但出问题，他的精神后期也一定会出问题的，因为他不是他自己了，他慢慢的就在这个过程中会有迷失或者不喜欢自己。在这样病态的这个背景下，你像有些人会减肥减成厌食症啊，那很悲惨了。这个事情不能走极端，包括我们就说贾玲这个减肥的这个事儿哈，你刚才说是一年减这么多，是不是多？我认为是多了，因为一年，它时间是挺长的，但是就是说从它的减掉的那个分量来说呢，还是比较快的。它不像我们减个十斤、20斤、三五十斤，可能你一年也都算是正常的一个速度，因为身体的改变呢，它需要一个节奏。你不能说，我今天我要让你干嘛，你就得配合我干嘛。你如果说过度的把这个节奏打乱了的话，那么后期可能就会出现其他的问题。我有一些减肥的病人呢，他们也说过，说以前胖的时候也减肥，但减完了过上个一年半载的，一吃又回来了，而且反弹的时候可能比那个原来会更胖。
那比如说像什么样的人，就叫做他要注意他有点胖，对于什么样的人来说，他其实就是正正好的。
对，因为刚才说的这个，我觉得从审美上的事情我们就不论了，是
对对
每个人的心魔问题。就有的人他对于那个社会审美非常关注，就无所谓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抛开这个部分之外，好像这个体重与人的身体健康还是有相关性。比如说，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当你胖的时候呢，人会整个稍微慵懒一点，或者就没有那么的
对，
有
昏
精
沉，
神，对，就比较昏沉。抛开那个社交的那种压力来说。你应该有一个较为适宜的空间或者基准，那是给定你的禀赋的一个合理体重。当然，你一味的往下减不对，或者说你暴饮暴食吃成那个过重也肯定是不对的。这个基准点，那是说应该就诊来找大夫能看出来呢，还是说是有怎样的一个判断的这个标准？
专业的大夫肯定是能看出来。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来判断这个标准的话，胖和瘦我们先不论，你看这个人身材是否匀称，就是说他没有局部凸出来的赘肉。你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暴饮暴食，它往往在腹部啊，或者是上腹部、下腹部有一个很大的隆起。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他在局部是有堵塞的，比如他天性就是一个圆圆乎乎的人，但是呢，他身体又是没有在局部有过度的赘肉啊，或者是隆起啊什么的，他这个整个的气血的运行状态，就是包括皮肤的状态也是润泽的，我们说面若桃花的，微微胖点的那个状态，我认为他是一个很美的状态。我估计每个人可能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判断。但是呢，如果说有局部过度的瘦或者过度的胖，那个都是问题。就是我如果每个人我们自己去判断自己是否这个身材是标准的，那么你就看看你身上有没有在局部隆起的、局部堆积的那个赘肉。
比如说像女生嘛，她可能四肢都很纤细，
嗯，
但是她的腰围会跟她差30斤的人差不多。那这个时候是代表她的中焦就是可能有堵，是
就
吗？那减肥是为了疏通。
像他们这种减肥呢，就不是说光是靠饿，就像我说的，因为它中焦的这个淤堵一旦形成了之后，它就应该是求助于医疗手段去处理了。因为如果再饿的话，那可能就是雪上加霜。当时饿下去了，过后再反弹，那个就很麻烦。
所以如果排除体重基数过重，
嗯，
就比如说可能他的体重超过了他的身高厘米数40-50斤，
嗯，
那么在减肥之前应该先去调匀是吗？先看一下身体到底是代谢的问题还是堵塞的问题。
对，因为一旦如果有局部赘肉产生的时候，其实光靠自己去减肥的效果并不好。
嗯，
确实减肥是一个很普遍的诉求。本来这姑娘来的时候我看着都挺瘦的了，她说我小肚子上有赘肉，怎么减都减不下去，就是什么拳击啊健身呀、啊、什么练各种肌肉啊，她说我这个肌肉都练出来了，我肚子上这个肉就减不掉。那她就是因为底下她局部是有淤血的。
嗯，
像这种情况呢，那就是必须得介入医疗手段啊，然后把它局部的淤堵打开，它整个这个循环系统顺畅了，慢慢的身材就匀称了。你要说自己去判断这个呢，就是根据自己的感觉吧，就是说你自己的这个身上有没有赘肉，还有呢就是要观察一下自己皮肤的紧致状态。因为刚才我说了肥和胖它也是不一样的。如果
是肥什么是胖，
胖应该还是一个比较结实的状态。肥，我们说的肥肉，都要让大家搞懂一个概念，就是我说是减尺寸不减重量。好多人每天就有个习惯，说我每天早上去称称分量，其实那个是有问题的。这个肉的密度和它的重量是成正比的，但是尺寸是不成正比。我们所说的这个身材匀称呢，实际上比如说你穿衣服好看，是你尺寸小，对吧？就是你腰是纤细的，就是你的尺寸是匀称的，是小的，但是呢并不证明它的分量就少。
所以其实还是提升密度，就类似于减掉那个肥肉变成肌肉，就那种感觉。
不，还不能完全是肌肉。你们观察那些就是练武术的人，练内家拳内功的人，那些人往往都很瘦，但是你去上秤称哪个都不轻，就是因为他的骨密度包括骨髓的充盈都是在这个分龄里的。这个是我们平时会忽视的一个问题。我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不管怎么减，你不要把自己减得轻飘飘。
嗯，
这个人一轻飘飘了，他后期一定会出问题。
哦，
我们说要沉得住气，你沉得住你是有一个物理的那个量的。我们有一个形容瘦的词儿叫雷瘦，就是那个雷瘦，我估计你们可能都能想象得出来，感觉就又弱又没气，然后又瘦巴巴的，皮肤也没光泽，暗沉暗沉的。而且有一些人的脸颊嘛，它会在那个颧骨下面很深的凹陷进去，这个确实是没有什么美感，就瘦成这样之后。
就可以理解在大夫这里的话，减肥的目标应当是追求紧致和精神，而不是追求轻盈
健康。
嗯
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认为他健康的人自然就会散发出来一种光泽，这种是一个比较美的状态。
这让我想起就是2022年的时候，当时我就是遇到了一个姐姐嘛，然后他们是做那种经络疏通的，我就跟她说他们这个可不可以瘦身，她说可以。
嗯，
然后我就说我手臂感觉这些年一直很难受，然后后来她给我看了一下，大概的意思说我的心包经比较堵，所以她做的是给我疏通了3-5次的就是心包经。
嗯，
手臂没有受到明星的那种感觉或者是什么的，但是的确就是后来感觉那个线条匀称一点，不会有在局部非常肿胀的。
对，所以就是经络疏通了，它自然就匀称下来了，
就相当于我们全身的这一些经络里面，它的淤堵就会带起这个局部形状的这个改变。
对
啊，
包括马可上次不也是这样吗？嗯，就是他做完治疗之后，就短短一个小时之内，就腿就瘦下去2圈。包括你那次演出之前，不是一下子瘦下几斤下去？
对对对，就以为是脂肪，结果没想到是常年的那个水肿和堵塞在。
对对，其实不是肉，就是我们很多局部的那个淤堵啊，它不光是这个脂肪，
嗯，
水还包括气。
哦，所以体重是有可能没有变化的，
对，
只是尺寸上面有变化。
对对，因为你比如说水走了或者气走了，其实它有的像那种虚胖啊，皮肤很松弛，拿手一推它那个肚子上肉就跟水波荡漾一样。
嗯，
就是那种那个就是你一看那个东西它就不是什么实着的肉，它里面就夹杂着很多的气， 所以你从尺寸上看，它就是很臃肿，不好看。但是呢，你去称分量呢，可能也没有那么胖。所以像这种是病态的，这个是要调整的。
这目的问题且不论，就如果从手段上，比如说平时各种所谓的减肥的方式，有一些是肯定一眼可知有害身体健康的，什么
对，
坚决不吃饭，那个
坚决
什么缝胃还是切胃，什么
切胃
就诸如此类，什么做手术抽脂，就这种，即便我是外行，我也知道它是不健康的。就另外的一些这个方式，我比较好奇它的这个基本原理，在中医的视角下面看来是一种怎么样的思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都要去健身房，那我的健身教练给出的观点，就他认为减肥的核心是调动你身体的这个代谢能力，所以他认为不在于少吃，只要不是你是想去参加健美比赛的，要比那个肌肉的形状的，你该怎么吃怎么吃，只是我保证的是设计比较好的训练方案，你来这个健身房的时候这个代谢足够强，以及你要避免一些过于那什么，比如说你天天晚上吃红烧肉那肯定不行，你要适当的调一下饮食，把高能量的饮食放在白天等等。但它核心理念就是说减肥是要代谢能力使得你这个减下去。那比如说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他作为一个健身教练提出了这么一个操作性方案。
我认为他的理论是对的，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代谢能力增强，这个理论跟我们的是一致的，因为我们的方式也是增强代谢能力。就刚才我说了，我把你的循环打开，就像你刚才说那个经络疏通，因为我们的治疗其实也是一种经络疏通，只不过不是用那种按摩呀或者刷经络的那种方式，就是它局部的这个淤堵打开了，它的循环增强了，它的代谢自然就顺畅了。健身教练的他的理论我认为是对的，但是在操作方式上我们不是很认同。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人还是要区分对待的，每个人肥胖的来源不同，他的病态形成的这个根源不同。我一直说辨证施治，你比如一个虚胖的人，你让他用健身教练的这种方式去，他越运动量增大他就越虚，他如果说再虚下去的话，可能暂时他的代谢能力会增强，但是长此以往，他整个的身体的淤堵和虚弱就会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其他的问题。
哎，这个我是深有感受的，就是当时我也是找了一个健身教练，他很厉害，然后他建议我的频次是一周三次，但是这样大概三四个礼拜以后，就是我发现我一个是睡眠很差，第二个是我真的是每天太累了，后来我就自己悄悄的把它调成了一周一次或者一周一到两次，反而无论是体重还是那个尺寸的进度都要更好，因为我好像睡得更好了，我感觉比较平和，我不太把精力和那种压力就是放在这件事情上面，它没有过多的消耗我的那种感觉。
是的，是的，
所以其实自己还是需要再去调整和感受一下。
其实根本上来讲还是说自己要有自己的神，就是说你不要，你比如说别人健身教练说一周三次，那我累死也要坚持。我很多病人也是这样的，他没有像你这样自己把他这个调下来，最后可能就坚持到崩溃的程度。
因为我后来实在受不了，练一次疼两天，然后再萎靡两天，我那一个月啥事儿也不用干。然后后来我就想，这是我人生主旋律吗？不，这不能是我人生的主旋律。然后我就自己暗自开始调。
我倒顺便想起来一个事儿，
嗯，
就是不同的这运动门类，大家对于这个运动和身体的认识，这个底层的理念是很不相同的。
嗯，
因为我那天去那个练瑜伽啊，瑜伽的教练就认为呢，说这个健身练出来的都是死肉啊，他只是把你局部的这个肌群练大啊，等等等等，说这一通。然后呢，我就去问我健身教练，健身教练说，那瑜伽就是拉韧带，没有什么这个作用。你说什么就是坐位体前屈，你想练一练的话，那瑜伽是有用的。说剩下你比如说肌肉力量什么的，瑜伽这个也不能解决这个东西。我知道就是中医的基本理论或者说核心支撑之一是对于人体的认识，
嗯，
就是我们怎么样看待这具身体。就以刚才这两个观点为例，我不知道这个舒然大夫有什么看法。
这个文人相轻啊，看来在健身界在运动界也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这个方式是对的，可能也很难站在一个更全面的角度上去统观所有的这些方式，也确实是很难做出一个评判，因为中医是一个贵族医学嘛，它讲究的是辨证施治，一人一方，你很难说你要说一个是包治百病的大力丸，说我这个药我对所有人都管用，那八成是骗子， 我们也没有人会这样说，你再厉害的大夫，我跟我病人也说，我也有我办不到的事儿，我也有治不了的病，这个是很正常的。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有它自己的这个频率和节奏，你不可能去完全的把它统一了。所以呢，健身教练有健身教练的这个看法，瑜伽教练有瑜伽教练的这个看法。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确实是反对肌肉。我把好多我的病人练肌肉练出来的，我又给他弄回去了。我说你这块死肉，我得给你弄软了。他说我这是肌肉，我这好容易练出来的腹肌。我说你这个阻碍气血运行，因为太硬了。嗯。就是太硬了之后呢，它对于局部气血的这个运行，你就想吧，你想咱大马路上通畅的马路和这个拥挤的马路，它就是不一样的，它也能走，但它就是走得慢。我们把这个肌和肉是分开的，肌是肌，肉是肉。我们普遍来讲呢，现在人就会把很多古人的那个字儿合到一起用，肌呢是发力的肉，肉是放松的肌。我们内经里有一句话叫肌肉若一，就是我们形容上古真人的那个状态，就是体切天地，把握阴阳，什么什么独立守神什么的，然后就是肌肉若一。肌肉若一是什么状态呢？这个肉平时看着是肉，是松的，但是它要想发力的时候，它瞬间就可以成为硬的。
哦，
它这个是一个收放自如的状态。这是一个修行人或者练功人的一个好的状态。你如果说把它练成纯肌肉，看上去很有力量，但它松不下来，松不下来也是有问题的。如果说纯一个肥肉在那儿，它想用劲儿的时候用不上，那它也是虚的，它也是有问题的，过实过虚都是有问题的。所谓肌肉若一呢，就是说你要让自己身体处在这样一个收放自如的状态。我不知道你们看过一些武侠片里面，就有一种功夫是一个练功的人让一个鸟在他的手上飞不走，那个鸟在起飞的时候，它脚往下蹬一下，它要这个力量，那个鸟才能起飞。但是那个鸟往下一蹬的时候，就是练太极的人都有这个功夫，他那个手瞬间就成了一块软的，就跟海绵一样了。所以那个鸟始终借不上这个力，这鸟怎么走它都走不了。
一代宗师里的那个讲过什么太极羊鹿禅鸟不飞的绝技，就是让鸟无从借力，所以无法飞得起来。
对，
当时那个宫保森和叶问掰饼，叶问掰不开，就因为是宫保森那个摆的那个姿势让叶问无从发力。
你记得非常细节，非常清楚，我就知道是有这么一个功夫的。所以呢，我觉得健身教练不对，然后瑜伽呢，但是我不能说不对，就是因为流派不同，有很多瑜伽它也是会让人练的，也有柔韧度，也有这个力量的。所以就是说看你碰到的流派和老师的不同，可能这个指导的方向就不同了。
我觉得应该博爱一点，死肉练一会儿，韧带练一会儿，精密小激情练一会儿，什么什么练一会儿，不要在某一块都卡死，
那就乱了。我觉得这
练很乱了，
对，
哪里好玩去哪里练一会儿。
这个不能是分开练，是就是应该练一门，练一门，但是这一门里兼顾这些，不然的话，你跟这个师傅说学一个，跟那个师傅学一个，到最后啥都没了就。
这个不是学武功，这不是只是锻炼吗？
是锻炼，但是你比如说你这个健身教练这么说，像那个瑜伽老师那么说，那你脑子不乱吗？
我一般就不会找这种说的这么绝对的人练，我会先去找他是博爱的，然后呢跟他就是练一练，然后再去找别的也有长处的。
他不同的那个基于自己的局部给出的指导建议，他有可能互相会抵消。我们且不说打架和冲突，就是他让你往东北走，他让你往西南走，然后你各走了走，那最后这走哪去就不一定了。
对，所以
我是开放意见啊，因为我觉得健身可以练大肌肉群，攀岩就是小肌肉群，然后瑜伽本身来说的确可以去拉伸，
对，
其实还是可以结合的，就是一个频率的问题。
但是那个可能需要你有融会贯通的能力，你得把所有这些东西里面你需要的那个去伪存真的东西，你要有这个能力行。如果说那种就是特别听师傅的听老师的话的，刻板的跟着老师练的，我不建议这样的人多找几个人，那个真的是很乱的，会这也是一种消耗。
但刚才提到说中医是一人一正义，那现实中恰恰是好像现象不是这样的，就是什么、就是片仔癀、安宫牛黄丸，
哦，就是一药解百毒。
对，你不管怎么样就给你来个这个
比较有效的中医治疗， 那应该是一人一方的。但是呢确实现在也做不到，因为一个是真正的好中医数量也特别少，然后大家现在病又特别多，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就是它对大部分人有效。像古代比如说治失眠，我们有一个药它叫覆杯而卧，就是这一杯药喝去，杯子一扣，啪躺一下睡着了。大家都有一个误解，说中医是慢郎中，就是治慢病的，但中医恰恰能治急症，而且会效果非常好。因为前两天我来了一个阑尾炎的病人嘛，就是医院是建议他做手术，他当天是约了手术的，被他朋友拽到我这儿来了，说你先试试中医，如果中医能治好了，你不就免去挨这一刀了吗？他只治了一次，这个下次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这个头上有一个包，然后我说你这怎么了？他说我觉得我好了，我去喝酒喝多了，然后撞到墙角撞。我说姑娘，你心可真大，你这都要挨一刀的人了，就做了一次治疗，你就又去喝酒去了。但是说明他确实就是肠道的那种，如果说他还处在阑尾炎那个状态，他肯定让他喝他也喝不动了。
嗯
嗯，所以就是说中医其实是可以治急症的。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个情况呢，就是他达不到我们的这种治疗效果，但是呢对大部分人呢可能也有一些些微的改变，所以它也是可以推广。
正好刚才说到这个用药啊，顺便问就问，因为一月份去了趟美国嘛，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因为中医你具体说下来它有很多不同的手段，什么你广义来说是推拿啊、正骨啊、针灸啊、用药等等，这个广义的都算在里面。你比如即便在外国人看来，他们也都很喜欢正骨、推拿或者针灸，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分野，就是关于是否用药的问题。现代医学对于人体构造的研究有很多东西是说，就是现代医学未必说得清楚，然后中医有他的一些自己想法，但是在比如说药物成分分析，举个例子，这一碗汤药里面化学分子都是什么的这种检测上，那这个现在技术是做到了。
嗯，
那于是就会有一些很明显的争议，比如说这个药里面的这个毒性会伤身或者伤肝，或者比如说中医，我记得有个词叫什么马兜铃酸还是什么，就是有这么一味这个药品，就是这个东西的毒性和副作用特别强。特别是很多这个公共卫生研究学者，有的人会直接说，就是中国这个肾病发病率普遍偏高一些，可能跟中医的特指中药的这个使用是有关系的。我不知道，就是说在舒然大夫，就您看来，因为我只在您这儿针过灸，没跟您讨论过这个方剂啊或者用药的东西，就是这种所谓的在现代医学视角下的认为在中药里它的这个毒副作用，或者说它不符合基本的这个人体的对于化学成分的这个安全性的要求的这些部分，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问题呢，咱们就得先说说什么叫中药。所谓中药，它是在中医指导下用的药才叫中药，不能说这个药本身是中药它就是中药。其实讲课的时候跟大家讲过，在内经里面我们把这个中药叫毒药，中医六艺里面最后一义就是毒药。毒是什么呢？就是它是带有偏性的物质，它在某一方面的偏性过了，它就是毒。那实际上中药的使用是什么呢？它是用来平衡我们身体的偏性的。比如说你生病了之后，你身体过寒了，这时候你用些附子啊，用些什么的，就是这种大热的药，能够把这个寒性平衡了，你就成了一个平人了。我说过平人不病，
嗯，
这个时候你的病就好了。你如果抛开了用药单讲中药的话，那个我觉得就有点耍流氓了。
嗯，它本身是个工具。
对，你就不能这样评判我们中药啊，我就有时候觉得很冤。你单独去化验砒霜是毒药，它能毒死人，但它同样也是中药。如果你的病是适合用砒霜的，你除了砒霜它还别的治不好。但是你单去化验砒霜，它当然是毒药。你从化学成分上来说，你从什么什么毒素上来说，你去批判它，我觉得你也没问题。但是你忽视了我们使用它，一个是医生如何巧妙地使用它来平衡你的身体的偏性，还有一个呢，中药的剂量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它如何恰到好处的把握。比如你用一克的朱砂还是用 0.1 克的朱砂来平衡你身体的这个偏性，这个需要一个高明的中医去使用它。当它使用得当的时候，两方正好是平的，它就不会有毒性，因为你身体是需要这个毒性的。但是如果你抛开了用药这个上面单独去化验这个中药，你可以说所有的中药都是毒药，那都没问题。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有一些看法是希望 把这两者导向融合的。
嗯，
他们观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中医的药方或者丸散之类的这些，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留存下来，它一定是在某种意义上是有效的，因为这等于是中国人以这么大的人口进行这个筛选嘛。同时呢，你也可以以现代医学的方式去提炼它这里面的经验。他们常举的例子，比如说那个屠呦呦先生和青蒿素的例子，就是中医这个方子有用，我用现代医学什么化学分子检测之类的，我查出来 OK， 这里面有有效成分是青蒿素，对吧？那这个东西就可以进一步的再在这个西药研发的体系下把它做成一个就是现代医学的对应的那种药物。当然这种所谓的路径它有个对应面，就他也会认为有一些东西可能完全不太合理，比如说所谓以形补形，什么你用穿山甲去梳头，因为穿山甲会凿地，他就认为就是这种就是基本上属于胡扯，没有什么这个科学依据了。我不知道就这个您怎么看，比如说刚才这种路径你认为它是合理的一种这个路径？
我认为不合理
啊。
这个就会回到我们最开始两期讨论的那个问题，
嗯，
就是一个视角区别带来的对东西的定义区别。
对，
我觉得更多这两个体现在视角区别。比如说，刚大夫讲的，其实对于中医诊治的病人来说，中药这份毒恰巧是他的解药。
对，
因为此时此地解其他毒，这时候毒药为解药。
嗯，
那如果没有诊治，直接用药。万药皆毒，肯定都有毒性。
嗯，
那水是没毒的，
嗯，
你喝下去的确病也好不了，
嗯，
因为你此时身体
但水多了都有毒啊，水也有水毒啊。
对，水也有水毒。
嗯，
当中医大夫不在的时候，那从西医的角度来看说，并不是中药有用，也非中医有用，而是说这些药里面的元素有用。那我提取这些元素，去把它批量生产来治疗某一种疾病。
嗯，
他觉得这样是更科学、更有效率的嘛？这个时候其实。中药倒不是中药了，因为它不是中医大夫开出来的药，它其实
混概念。这句话我很认可。嗯，就是包括这个青蒿素，其实我们中医界不认为它是中药。
什么素？
青蒿素，
就是屠呦呦治疟疾的，
嗯，对，治疟疾的那个
青蒿素。
对，这个里面呢还得说到一个中国古人的智慧。我认为古人在发明中药的时候，它实际上是超出我们三维这个维度的，因为我们中药有一个气味归经的问题。就是
气味归经，
对，
是什么意思？
气就是这个药的气，味就是这个中药的味道，然后归哪个经？包括你看我们古代去采药的时候，我们叫产有地，采有时。我们就拿这个月份来讲吧，就我们说阴沉这味药，我们有一句话叫三月阴沉，四月蒿。这个就是其实跟青蒿素有很大的关系，阴沉就是青蒿素里面会涉及到的，就是阴沉这味药，它在三月份采的时候。它就是一味很好的药，但是到四月份它就长成蒿草了，什么药效都没有了。这里面呢实际上就是说中药是蕴含着它所在的这个地方的天地之间的节奏和频率的，它不能用化学结构分子结构或者说单纯的提取它其中的某一项去做药，我们不认为这样是一个很全面的看待中药的视角。
这个我问一下，印象特别深，因为鲁迅先生有个小说，
嗯，
里面就说他父亲当时是那个患了水肿病，
我知道，他
就相信那个大夫说什么，你用那个把那个敲破的那个骨的皮拿来给他这个煎药，败骨嘛，就是他是敲破了，所以能去水肿。与之类似的，因为现在大家经常会说蚯蚓，因为能在地里钻，它叫地龙，在入药的时候，嗯，然后就说它有这个穿行，就叫与还有什么穿山甲，就与之类似的。就是说这个部分的这些东西您看来就是说它是有它合理性的吗？还
是
说
是有合理性，
就即便是这种破骨皮，其实上期比如说您觉得也是有用的，
这个可能单论，这里面还有其他的故事。因为其实古代中医啊，它不仅仅是中医，它同时也可能是一个哲学家或者说是玄学家或者其他的，可能有我们所无法解释的那个部分。你比如说鲁迅先生，他就说是这个中医把他父亲给治没的嘛，他就怪中医。实际上我们去复盘那个故事的时候，他父亲已经是西医治完了，治不了了，然后说找中医。包括后边那个中医呢，就可能我不知道他父亲的这个情况，中医是让他找一个药引子，什么公蟋蟀母蟋蟀，我记不太清楚细节了。他就觉得这个很扯，就是我上哪儿怎么去判断这个公蟋蟀和母蟋蟀。但是中医是我拒绝你会有我拒绝的方式，
嗯，
比如这个病人我治不了，但是我如果直接告诉你说你不行了，我治不了了，他可能就 怕伤到病人或者说吓到病人，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医的一个人文关怀这个方面的。你比如现在好多人到西医院一查查出来癌症，就好像拿到了这个死亡判决书一样，就人的生机一下就少了一半，自己没有生机了你怎么治呢？但是我们中医可能表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比较委婉，或者说你比如我有一些病人，当他特别严重的时候我就不跟他说，哎，等我治到一定程度我觉得他这个病有救了，我会跟他说，我说你过了一个危险期，在你过后再告诉他，但是当时是不告诉他的。所以他这个公蟋蟀母蟋蟀我们自己分析啊，可能是他觉得他父亲这个病是治不了了，但是我也不想拒绝你，我就让你找一位你根本不可能找到的这个药引子，可能在找的这个过程里你还有生存的希望，就是也是延缓他的这个生存的时间，这也是一种方式吧，我猜测啊，就是我们也不好说人家一定是这样的，但是呢大家就是会把这个东西放大，就造成大家拿着这一个事儿来说啊，那个中医是太迷信是不科学或什么的，实际上他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在当下使用这个的时候可能都有当下的情景，我们无法去完全的去复原和理解，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是一个普遍现象。还有一个故事，就是以前医生给这个地主治病和给穷人治病，穷人呢他诊费需要低一点，比如说用人参，穷人反而他用不起，但是地主呢本身就营养过剩了，他实际上应该泻，不应该再补了。
嗯，
但是呢你如果你给他开的药里没有人参，他就感觉好像你这个大夫就不行。所以我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有的中医最后开一个人参三钱烧灰服用，嗯，就是我给你开了人参了，你确实也配得上人参，你这个药呢他的诊金也确实就高起来了，就符合你的身份，但是呢我让你烧灰服用，那实际上就是说他烧灰他也没有那个人参的效果了。对于这个地主来说，哎呀，比如说我这二两银子的方子他就觉得有用，两钱银子的方子他可能觉得你这医生不行，
安慰剂，
对，安慰剂，
对，但是他这个就是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这个心态，因为中医呢他确实是跳出了纯分子对分子的那个层次，不是说我这个青霉素消你这个炎，我们可能关注的还有背后的情绪，你的生活习惯，你的情绪，你的整个的这个包括家族体系，就是背后很大的一个时空背景都在一个好的中医的考虑范畴内。其实当时这个青蒿素发明的时候，中医界有很多争论，也都不认可这个事儿。我们古代说治这个疟疾啊，这个青蒿就是鲜青蒿绞汁服用喝下就好，但是呢你把它提成青蒿素，我觉得它也是现代科学一个进步吧，它能够造福更多的人，但是这个鲜的青蒿绞汁服用治疗的病绝不仅仅是疟疾这一项。
但如果这样就得是四月的对吧，就不能采三月了。
青蒿和那个茵陈还是有一点区别，
哦，
嗯，茵陈它有它专门治疗的病。
反正我觉得这个问题主要是个视角问题，是一个世界观的区别，
就是一个视角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关注的可能是这个东西背后的那个能量体系。
我觉得就比如说像穴位其实是探测不出来的，你笼统的说脐下三指为关元，
嗯，
但是每个人的关元可能还会有偏，
对，
所以就要看你按下去何处酸痛，那个附近何处
对
有穴感才是。
对，包括我在艾灸课上跟你们说找穴位的那个方法，
对对对，
那个是一个比较究竟的方法，就是你要去找那个气之所在而不是形之所在，
这个我觉得就很难观测，
观测是很难的，
就是，不是一个观测，
嗯，气这个层面本身就超出了肉眼观测的范围了，所以为什么那个西医就是
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
对，所以你看你看西医他就是不承认这个穴位存在，确实因为他要靠解剖去证实你这个人体的神经啊血管啊这些东西，但是他就解剖不出这个穴位和经络来，因为这是一个气的存在。我就说活人跟死人的区别就是因为在这一口气，你这一口气在你就是活人，这口气一没有就是死人，但是他解剖的永远是死人，他不可能拿一个活人来，所以他再去解脱这个死人的时候他的经络就是没有了呀，
哦，
他就是没有穴位了，没有经络了，他就不存在的。
那中医怎么看西医？这个比较好奇。
你的这个话题太容易引起来打架，就是刚才他说的实际上就是说对视角的不同，世界观的不同，中医呢是宏观视角，所以很多东西他讲不出来， 包括我们的感受，就是你比如说你来了，我感觉你气色不好，你这东西有一个标准吗？拿个色卡对比对比，你是偏于黄的多一些或偏绿的多一些？那没有。嗯，但西医是一个微观视角，所以他会越看越细。你看他已经显微镜什么已经看到非常非常细的，就把这个细胞再去细分，对吧？细胞和原子分子。但是我认为殊途同归吧，就是所有的技术发展到极致，它一定会上升到非技术的层面。所以你看，包括后来说爱因斯坦也最后也是去修神学了或者什么的，我们这个层面上就没必要比较。
那刚才听下来的话，对中医而言，他这个人的培养是个很难的事。
对，最难的就是中医之所以没办法像西医院这样大规模，你像西医院这一个医院那不得万把号人，那中医是做不到的。但是一个好的中医呢又非常好，你比如我疫情期间我在滞留在云南嘛，大家那时候不敢去医院，就是包括有一些肺病的人他都不敢去检查，因为检查有可能被扣在那儿被隔离了什么。但是我就给我们邻居啊什么治病，就大家都感受很好嘛。我当时就跟他们说了一句话，我说一个好的中医就是一座移动的医院。
嗯，
我们自带设备。
嗯，是。
对，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检测仪器，没有那么多的化学分析的这个方法。我当时学中医的时候，我觉得我一个很理想的状态，就当时我听到老师一说这个，我就想，我说我争取以后我能成为这样一个人。他说叫三根手指走天下。
为什么是三根？
三根手指号脉。
哦，
号完脉开方子基本上也就这个，不开方子扎针也就是三根，
就这三根。
对，就我只要有我这三根手指，我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是多好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我这个脉一搭上去，不能说了然于胸吧，就是说我大概判断不会太偏差，就知道从哪个地方入手。
那的确是很难，要培养这样一个中医要多少的病例，要多少年份，然后还有它本身的天赋。
中医可真不一定是年份积累出来的。
嗯，
中医其实更多是跟悟性有关系，就天赋和悟性很重要。
每一个好中医感觉都像天降紫微星，
有点，
就是它本身来说天赋就
对
很适合这个。
对，好多人就是盲目相信老中医，我的有些病人一来看着我的时候都有些错愕，说啊这是大夫吗？我以为是个白胡子老头儿，就他听朋友一介绍说这医生挺厉害的，然后一来一看啊，这个就是大夫吗？很多人会有错愕的感觉，他就会认为一个厉害的中医一定会是白胡子老头儿，就是说是老中医老中医嘛，大家都是中医越老越值钱。我说那可不一定哦，如果这个中医没有悟性，他没有进步，他从一开始到后面没有改变的话，中医到老了就可能是老庸医啊。
嗯，
你不要从年龄上来判断这个事儿。好多学中医的孩子他天分很高，我见过20多岁就很厉害的中医，你都无法理解他这个就不是正常途径能够学习到的一些这个什么。所以就看待中医呢，就少用一些世俗世界的条条框框的标准去判断它。
就我的理解是，是否比如说因为西医有很多的精妙的仪器，这些仪器可以分担掉一些人的资质的区别，因为这些仪器可以代为去检查，然后这些就能减少掉一些对人过度的依赖。
因为西医核心它是要用标准化体系，
对对
对，
给出一个系统性解决方案。我刚才问人的培养的问题，其实跟这个是相关的。
对，
就等于说它的这个解决思路是不太
一样的。不
一样
的。
你看西医它核心它就认为，就人当然是千变万化的，病也各有不同。我借助现代化的那些那个化学生物和检测手段，在对疾病的诊断上。和施治上全都是作为一个科学体系里的一部分，
就是、对，它就是标准化了。
对对对，
就像你说的。
然后咱两个人聊起来也可以，就是你说一天吃两片，我说吃一片，我们的分歧就是要不要多这一片，这个也很明确。
嗯，
对。
于是他就把整个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很系统化和标准化的体系，然后人的培养也是跟着这个走，对吧？
对，
他在上海学的就是这个。
对，所以西医的这种标准化呢，它的一个非常好结果就是它是大规模可复制的。所以他才能在各地就是有这么大量的医生的团队和这样大量的医院来为这个社会服务，当然他肯定也是对大多数人都有用的，但是你不排除有一些个别的这个个例就不在他这个标准化体系里，那就是他无能为力的那部分。
我刚才问那个问题，什么中医怎么看西医，倒不是为了引战，因为我录这期播客的时候呢，我总会想起就子非鱼这个播客最早的时候有一期什么呢，就是聊这个命理学，
然后结果那期播客呢发出来之后呢，下面这个观众呢就相当一部分就表示，就是说这个听不下去。为什么听不下去呢？他就觉得这个主播老是在和嘉宾去 battle 这个事情，就是意思就是说，你比如说你信不信命理学，命理学怎么解释双方他两个人过的都不一定一样，对吧？中国每个时辰里生的人这么多，你用八字来看这人八字都是一样的，就诸如此类的，然后就聊了很多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说我跟那个时候比当然是有些变化，但是其实我刚才问那个问题倒不在于说这个隐蔽隐战，我核心是觉得就是各自成立的体系，它因何而得以成立，然后你能不能把它当成一个 input， 来比较客观的看待，是个很重要的事。它不在于那个白头，就是说今天我们搞个辩论赛，然后辩了一上午之后最后要有个赢家，然后中医和西医有一方胜出，我觉得不在于这个，就是说它很神奇的一个事情，
就不评判好坏，
它在不发生空间交集和信息交流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家各自形成了一套应对人的身体疾病等等的这个方案，而且他肯定各自是那个他有自由逻辑嘛，就 self-content， 否则他这个也发展不起来的情况下，那因为现在这个世界是打通了的，这个东西就碰到一起来了。然后他那个冲突的部分我觉得是次要的，因为这个东西是个人有各自的这个选择的，
而且一个品类里面执行他的人是不一样的。
对，但核心是说就是就等于是个杨桃什么，这么看是个心情，那么看是个梭子，就这个部分的那个对话我认为是有价值的。
我是非常赞同 Garris 的这个脉络的观点的，因为比如说如果像我不是一个反对西医的人，或者是一个只支持中医的人嘛，因为我妈妈她就是西医嘛，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理解这两个世界的方式是我首先要去感受说这两个世界它的那个视角的重点是哪里，就是它是从哪个角度看进去长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学科和世界，然后就是你要顺着它的思路去理解，而不是说我一开始就站在评判的角度去理解它，因为我觉得如果站在评判的角度去理解一个东西，你一直看不到它的全貌，就那全是你的一些想要认知到的方式，
是
就你顺着它的脉络去理解了它的世界以后，然后再去感受它的世界和你的世界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我的方法。就比如说我可能会博爱不一样的健身系统，锻炼系统，但是一开始我会先跟着他的视角去，我先看他这个到底在搞点啥，然后最后我再得出结论吧，有没有结论其实也不重要，对我来说
就今天这个对话我觉得有一点还是比较受启发，就是说当你在讨论中医的时候你在说什么，因为我刚才意识到就是说很多平时的讨论，它当然你广义上来说你就类似于给话题打个标签，这个标签上你可以挂个中医，但其实它不一定是在聊这个本体。刚才关于那个药物毒性的讨论是一个，因为我比较担心这个播客出来之后的评论区长什么样子，但我还是想说就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可吵的，
对，
所以那个吵是比较无谓的，因为吵呢它这个是无助于达成任何成，然后其实大家主要还是有情绪，但你情绪不一定要通过吵来宣泄，对吧？而且你现在吵可以跟 ChatGPT 去吵，没有必要在网上跟网友吵，更多的还是说获得一种视角吧，就是这个世界可能有100种看它的方式，那我们每个人原来有一种，随着你认识的人更多，你可以知道还有2种、3种到90种，这个是重要的。但不是说如果你非要论证我那一种是这100种里最优的，那你就要和99种人吵，这个而且你也不能保证你吵得赢，大概率还可能输，然后一旦输了这人就容易变成祥林嫂，所以说就是 peace and love。
对，我觉得是，我非常赞同 Garris， 就是我觉得大家 peace and love 就是我们既要是开放的，我们也是勇于表达自己观点的，然后我们允许自己也允许别人，
对，
其实不同的主播在一起聊天就是可以把一个问题的视角聊得更清晰，如果只是我和大夫聊的话，那少了这些冲突，我们的解释就会没有现在这么具体，
就是我刚才回答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也没有过多的冲突，
对，
我可能会相对平和一点去看待这个问题，我就一直在说有缘得知吧，因为我也是曾经是只相信西医，然后慢慢现在就变成了一个中医，所以就是每个人他在不同的阶段他遇到不同的事情可能就会指引他找到他自己适合的这个医生，也不一定是中医也不一定是西医，也可能就是民间的一个老头告诉你一个偏方就把你药也病给治了，
是吧。好的，那就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共同生产的这一期内容。我们不是在辩论，我们是在一起生产。
感谢舒然大夫和玛丽，也感谢舒然空间和子非鱼两大博客的听众。
那我也感谢两位，就是聊得很开心。虽然是中西医之争，往往会，其实你刚才一抛出这个问题，我当时想这要吵架呀，后来结果没想到聊得还挺开心，
挺好，
还挺 peace and love。
祝大家春分快乐。